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。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第七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爱德蒙拿到了基督山的宝藏之后，就准备要重返故乡，就是法国的马赛。而经过了14年，早就已经人事全非了。而他的老父亲，他心爱的妻子黛丝又怎么样了呢？还有当初害他做了14年冤狱的那三个人，唐格尔、卡德鲁斯、费南特，下落又是如何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第七集，重返故乡。发现了基督山的宝藏之后，爱德蒙只在他的一个口袋里先装满了宝石，然后就先离开这个岩洞，回到岸边来等待伙伴们回来接他。果然没几天之后，那艘船又回来了。他们接起了爱德蒙，然后到附近的港口去治疗他的伤口。而爱德蒙一到了这个港口，马上就先去找一个珠宝商，把他口袋里4颗最小的钻石全部卖掉，拿到了20000法郎。爱德蒙现在变成了有钱人。他向船员们解释，
其实啊，我啊是跟我的一些朋友们打赌，我啊如果在海上冒险3个月，那他们就要给我20000法郎。现在啊，我真的实现了我的诺言，我在海上和你们一起度过了3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呢，我拿到了我胜利的赌金。现在我也必须离开了，所以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啊。
后来爱德蒙还一起带走了贾克，买了一艘全新的帆船送给贾克，要贾克立刻驾着这艘帆船前去马赛，并希望他帮忙打听自己的老父亲还有黛丝的下落，最后和他约定在基督山岛碰面。而爱德蒙自己呢，也买了另一艘游艇，还在游艇上装了一个密柜，他又小心地再次回到基督山岛，将那个岩洞里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搬进了小艇上的柜子。爱德蒙在基督山岛等着等着，果然几天之后，贾克驾驶的这艘帆船回到基督山岛来了。不过贾克告诉爱德蒙，他的父亲已经过世，而黛丝则是失去踪影。爱德蒙决定要自己回到故乡马赛去一趟。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爱德蒙真的驾驶了自己的小艇回到了马赛港。而这个地方就是14年前他被押送到达芬堡的那个码头。马赛是一个让他触景伤情的地方，现在重回故乡，虽然景物依旧，可是却人事全非。有了那些宝藏，他变得更加的有钱。他买下了他以前所住的那整栋旧房子，并且还打听到当时的裁缝卡德鲁斯的下落。他还去探访了加泰兰村，之后又骑马离开了马赛。爱德蒙骑着马来到了往法国南部的一条道路边，这里有一家小客栈叫做绝佳客栈，但其实这家客栈却完全不是如此。因为客人不多，所以 整个客栈死气沉沉，而老板就是爱德蒙正要找的卡德鲁斯。这天客栈里来了一位自称是布沙长老的人，他指明要找卡德鲁斯，并且表示他认识爱德蒙，而爱德蒙已经在狱中死亡，所以他是受到已经过世的爱德蒙的请托，要来找他的父亲和好朋友的下落。而其实这位布沙长老就是爱德蒙乔装打扮的，经过14年之久，已经没有人记得爱德蒙的样子了。这个长老说，爱德蒙在狱中结交了一位很有钱的英国人，而这个英国人呢，离开监狱之后就送了爱德蒙50000法郎的钻石，而现在爱德蒙过世没有办法享受到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拜托我将这个钻石能够分享给他的好朋友。对当时非常穷困艰苦的卡德鲁斯来说，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说，所以他就把爱德蒙入狱之后所有人的遭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爱德蒙的父亲在当时因为没有收入，又拒绝任何人的帮助，所以爱德蒙的父亲变卖完所有的家产之后就拒绝进食，最后虚弱而死。而那些害爱德蒙受到这么大变故、这么大灾祸的唐格尔、费南特还有卡德鲁斯，都因为害怕所以不敢把真正的事情说出来，但其实卡德鲁斯说他一直是非常内疚与自责的。卡德鲁斯继续说，
后来那个唐格尔啊，来到一家西班牙银行去工作了。法国跟西班牙在打仗的时候啊，哼，他还趁机赚了一笔呢，甚至还娶了银行老板的女儿，这是更加有钱了。不过后来那个老婆死了，过了几年呢，他又再娶了一位贵族的女儿，然后呢还被封为伯爵。哎呀，可是有钱有权，呼风唤雨的呢。还有那个费南特啊，和我一起去当兵了，但是呢我年龄比较大，所以呢被派去守在海防，而费南特呢是被编到作战部队去了，得上前线去。听说他当时不久啊就跟着一个将军背叛了拿破仑，去投靠英军了。后来呢那个将军保护之下，他还升为上校了，受封伯爵呢。希腊独立战争的时候啊，这个费南特呢又协助了希腊王室去对抗土耳其，结果得到很多赏赐呢，然后又升官变成中将。现在的他可是住在巴黎富丽堂皇的大厦里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他的妻子啊就是他以前一直非常爱慕的戴斯，他们还生了个儿子呢。
听到这里，布沙长老自言自语地说，
戴斯嫁给了费南特啊，那你有听过莱尔船长还有维勒夫检察官的近况是如何吗？
哦，这个，哎，你看看壁炉架那个红色钱袋，你看到没呀？要不是那个莱尔船长啊又留了一些钱，不然呢、爱德蒙他那个老爸爸过世的丧事啊都没钱办呢。哎，莱尔真的是一个老好人，可是呢上帝也是不公平吧，这么一个老好人，他经营的公司啊竟然损失了5艘船，现在啊只剩下一艘埃及王号在苦哈哈的撑着。要是哪天那艘船也沉了，嘿，我看他们一家老小就完蛋了吧。至于那个维勒福我就不熟了，我知道他娶了个米兰小姐，然后就离开马赛了。我想他现在应该也是跟唐格尔、费南特一样，有钱有势，呼风唤雨吧。
最后布沙长老对卡德鲁斯说，
这些钱你拿去吧，这是我答应给你的，因为爱德蒙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，就归你一个人独享吧。但是你是不是能够把你刚刚说的那个莱尔的红色钱袋送给我做保存
啊？ 那当然是没问题了。哎，那个钻石先给我了。啊哈哈，谢谢啦。
在这一集的故事中，爱德蒙回到故乡，透过乔装打扮成布沙长老的方式，从卡德鲁斯的口中知道了所有人后来的状况。下一集的故事，我们就会听到爱德蒙要开始行动了。首先，他要对恩人来报恩，谁是他的恩人？他又将怎么报恩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这个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